纪出版的书，十八世纪出版的，叫《Prompta Bibliotheca》，第六卷第25到29页，他们自己呀、啊、鼓吹，你们听啊，教皇非常尊贵，非常高超，甚至他不是个普通人，简直是上帝，是上帝的代理人。教皇带着三重冠冕，作为天上、地上和阴间的王啊。三重冠冕，这个冠冕我没看见过，不过我看到过照片，我根据这个照片呢画的。你看上头一个十字架嘞，啊，哎呀，你说十字架好得很呐、啊，我们都相信十字架。你看，他就拿这个做幌子，啊，他就是他的这个苗头在这里，他的奥妙在这里啊。三重冠冕，他是天上的，也是地上的，也是阴间的王，啊。你要上天吗？你要找这个教皇，找天主教的神父啊。你要地上的事他都管，阴间的事他也管啊，还了得啊？一个普通有罪的人，你管到那么些事吗？啊，哎，但居然有人相信呢。这次你们参考消息大概早几个月看到吧，教皇到巴西去做一次弥撒，是到一个大的足球场大广场，哦，那里去的人群呐、啊，啊，人山人海的，就是踩死了6个人，啊，踩伤了不知道几十个人，啊，就是一个人栽倒了就爬不起来了，给人踩死了。就是那么一个拥挤的现象啊，说明这个教皇啊，他这个威信也是不得了啊。他说他是上帝啊，人就有人相信呢、啊。我再读下去啊，教皇犹如在地上的上帝，基督忠实的信徒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各王之主有完全的权力，全能的上帝已经授权给他，不但要指导地上的国度，而且也要指导天上的国度。教皇的权威与能力高大非常，甚至他能修改、解释或阐明上帝的律法啊，他有权篡改律法。教皇能修改上帝的律法，因为他的权柄不是人给的，而是上帝给的。他作为上帝的代理人在地上行事，以充分的权能任意捆绑或释放他的羊群。凡是主上帝自己和救赎主所行的，他的代理人也要行，只要他不做违反信仰的事。好，这个我光是引用他那么一段话啊，这种话呢多得很啊，我们今天晚上呢也就去不多讲了啊。你看这些证据不是我随便捏造的啊，这是历史啊，我们拿历史对照预言应验了。而且我们看第二个特点，好吧，第二个特点是什么？迫害圣徒，迫害圣徒。我们在这里继续念下去啊，伊诺森三世又是多次十字军的发起者，征服拜占庭的第4次十字军，反对法国南部阿尔比派 异端的十字军和侵略波罗的海沿斯拉夫的十字军都是在他的号召和赞助下组成的。十字军的兵锋所至，教廷的势力随之扩张。你看教皇还有兵了，他的兵哪里来？就是他手下那些皇帝和国王他们的部队。就教皇一个号召说我们组织十字军去打什么什么地方，和那些人都组织起来，所有的国王都听他的号令了，是那么了不起啊。所以有一次啊，这个法国那里啊，南部就有一些信主的人呢、啊、他们就说这个我们不听教皇的，我们听上帝的。他们而且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但以理启示录和保罗的预言，已经看出来了教皇就是那个大罪人，很早看出来。他们说我们不听他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向耶稣祷告，求耶稣赦罪，我们不求教皇啊。教皇说行啊，你们不听我的，我给你们颜色看看。那个时候法国南部好几个城市都是信这个他教皇所谓异端的，就是不听教皇的，这些整个城市啊都是信这个圣经不信教皇。好，教皇一看着不对头，你们不听我的，我就发动十字军。
现在我再读世界通史中古部分152页。异端运动的发展使教会惊惧啊，教会指天主教。早在12世纪70年代，教会就企图消灭阿尔比派，但是没有得逞。1209年，教皇伊诺森三世号召组成一支反阿尔比派的十字军。法国北部的封建骑士抱着掠夺南方富庶城市的目的争相参加，南部各城虽英勇抵抗，但于1213年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教会烧死大批异教徒，城市洗劫一空。在193页有这么一段话，教皇克里门五世在这时宣布对起义农民进行十字军征讨，起义者退入深山，受到敌人的围攻和封锁。1307年，粮食断绝，起义者大部战死。多里奇诺和玛格丽特也在受尽折磨后牺牲。
许许多多的
热爱真理的
圣徒啊，就被教皇啊给杀灭了，
成批的
给屠杀了。这个我再读一段，是这个辞海里的啊，辞海里的这个，也就是叫宗教裁判所啊，异端裁判所。异端裁判所就是意思，异端呢就是不信天主教的人，这个信仰叫异端。你们听我念啊，这个宗异端裁判所又称宗教裁判所、宗教法庭。中世纪天主教会勾结世俗封建政权设立的侦查和审讯机构，13世纪由罗马教皇格格里九世正式建立啊，以镇压异端和异端嫌疑者为名，竭力扼杀当时的进步思想和言论，查禁和销毁进步书籍，残酷迫害那些揭露教会黑暗、反对封建势力的人， 以及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被害者数以千万计。被害者有多少啊？是以数千万计。那么一个比较保留的数字啊，历史家统计的，在1200年当中啊，所杀害的真信徒，就是不听他的话的，听圣经话的信徒有5000万之多，5000万呢被他杀害。当时的规矩是什么？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异端把宗教这个法庭啊，把人有权抓人，抓来审判的，审判以后判决怎么处刑啊，就交给官方去处决，而且规定5天以内要执行啊，官方啊还不敢不执行，你要不执行，你就是包庇这个异端，你自己要啊，你要脑袋保不住。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残酷啊，一共是1200多年，260年。那么这种残酷的逼迫在圣经里面也有预言了，我们看到了，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预言说得胜，为什么？圣徒这些爱主的啊，照主话做的人，他们拿来部队啊，他们拿来武装啊，那这个教皇十字军几千几万的部队来杀他们，不是照杀吗？所以这个亚庇坚西那里啊，这个法国北部南部这些城市，有许多城市啊，几乎人都杀光了，一个不留，这个很残酷啊。所以这种势力啊，横行在欧洲有1000多年。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现在就大略的讲一讲啊。根据圣经的预言呢，这个计时间有这么一个一个办法。这个在以西结书里头有这么一个一个比例，你看啊，再者你瞒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罪测我40，1日顶1年。你们注意这几个字啊，1日顶1年。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比例啊。那么刚才我们读什么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一载啊，一载根据圣经里的算法，根据圣经是根据阴历算法，就是一个月是30天，一载一年是360天，360天，一载嘛就是360，两载呢，二载呢是720，是吧？半载呢180。360加720，再加180，是1260天。一天顶一年呢，也正好是1260年。1260年，但是启示录你们记得吧？它不用这个数字，用什么？用42个月。在启示录你看啊，这里有啊，任凭而行，看见吧，42个月。启示录13章5到10节啊，注意啊，这个势力任凭而行42个月。42个月，42×30是多少啊？四 42×30是多少？1260，又是这个数字。一个是一载，二载，半载。启示录你说42个月，核对了。但以理跟启示录的这个数字是对上号，说明啊，上帝啊是很有计划的。叫两道预言呢、都对得上号，来使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坚固。那么这个势力，天主教的势力在欧洲横行，是不是1260年呢？正好是1260年。根据历史记载，他格式在罗马城，意大利罗马掌权，就那三个爵被拔掉，最后一个爵拔掉是538年，538年，这个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啊。我今天晚上没带来这个资料，因为时间不够了。不过这个呢，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这不是瞎来的啊，这个数字是由历史考证的。他什么时候衰亡？1798年，1798年正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出来一个拿破仑，这个拿破仑跟法国革命啊是跟教皇啊对头。拿破仑他就派他的将军呢、叫白吉耶将军，给他一个命令，说你去把教皇抓起来，带着法国来。结果这个教皇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啊，送到法国，死在法国。死了以后，拿破仑下令说，不许你们天主教再选一个教皇。结果呢，还是选，不过呢，势力啊，就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以后我们有机会啊，研究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13章还告诉我们，这一个小国，他死伤了，他头有个死伤，死伤却医好了。现在你看教皇势力啊又强了。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就介绍这一点。我介绍的是历史，这个证据呢是很可靠的历史，1260年的历史，没有人能够忽视的。我们这样子就得到这么一个证据，上帝的话可靠不可靠？完全可靠。现在就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1980年了，已经过去啊180年了，180多年了。那么在这个180多年当中，根据圣经的这个话讲，也就属于什么？属于末期了。
但以12章9节说，但以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再读但以12章4节，
第四节啊，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这里小字说，你看来往奔跑是切心研究啊，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但以自己说， 这些预言他不明白，他看见什么他就写什么。为什么不明白？事情还没发生呢，他看不到头，他就知道有这些意象，有这些数字，他就把它记下来了。天使说，丹尼尔，你把这个封起来。封起来意思就是说没有人会看懂的，到什么时候？到末时。末时就是在1798年以后。以后啊，他说有什么？必有多人来往奔跑。下面解释说，且心研究。奔跑什么意思啊？就是这翻翻那翻翻，这翻翻，在圣经里头来往奔跑。哦，知识就比增长。啊，增长就说啊，把问题看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能看明白啊？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已经对上号了，我们就知识就增长了，看见吧。所以啊，我们现在有人说，哎呀，但以理书是封闭的啊，不能看懂啊。不是的，封闭是封闭的，到什么时候？到末时。末时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来往奔跑，且心研究，这翻翻那翻翻，我把它翻出来。但以理的时候，这圣经啊还没有印出来了，因为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了，有圣经的人很少。但到现在怎么样？我这圣经不知道几千几亿本都已经啊发行了，所以很多人能研究圣经，不止我一个人，有许许多成千成万的人都把这些语言看明白了。哦，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小卓就是天主教那个势力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再次声明啊，我姓林的并不是对天主教有什么偏见，我是什么？我是根据历史的事实给大家讲，圣经说他是大罪人，我们就说他这个大罪人不会错，这不是我个人偏见，也不是你个人偏见，我们根据上帝的话，上帝叫他是什么我们就认他是什么，不会错。你当然我们今天在中国搞三次爱国运动，我们对天主教徒我们是尊重的，我们绝不骂他，但是呢我们也有机会也应该向他讲明白这些道理。有许多天主教徒很虔诚的，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在世界别的国家也是这个样子，很多人受蒙蔽啊。就像我说那个巴西那些那么些巴西那个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都信奉天主教的，他们呢就认为这个教皇是上帝的代表，他们就相信神父能够救他们，所以啊认罪也就找神父认罪。你们看过那个电影牛氓啊？大概很多人看过牛氓的电影吧，那牛氓他不是向神父认罪吗？神父就从他掏出来很多这个政治材料吗？结果把这个地下党都给抓起来了啊，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既是一个宗教团体，又是一个政治机构。梵蒂冈这个教廷啊，现在有世界几十个国家派大使在那里啊，驻梵蒂冈大使。所以教皇不光是一个宗教里一个机构，他也是一个政治的势力。有人算他的财富啊，说这个整个世界的天主教这一个机构啊，他的财富相当于一个美国啊，美国的财富。为什么？因为啊他就有这一套啊办法。他这个神父啊到一个教徒临死的时候啊，他就给他去做祷告， 那个他们很多在中国过去很多是大地主啊，那是神父说你要到天堂去啊，你赶快把你的地都献给教会。那么他就是听他话，他把他几顷地都捐给教会啊，这个天主堂啊。所以结果到土改的时候，我们那个干部不是说吗，说天主堂等于什么，等于一个地主堂了啊，这个土地啊差不多都是天主堂的了啊，周围。所以呢，我今天晚上了，我时间呢也不早了啊，到了，我这个题目啊才讲了一半，还有下面下文呢我们留到以后讲。我今天晚上啊，我们要回到这个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我无法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华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有万万，他坐着要什么，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上帝开始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审判全世界，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是在这个年代以后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100多年了，180年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第二件事情你们记得，就是那块石头砸在那个脚上，把那个人像砸得粉碎，就是天国降临，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我们研究这一道预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上帝已经在审判世界，而且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每一个人要认真对待自己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罪都交给耶稣基督了？我们是不是请他做我们的中保，在上帝面前替我们啊辩护？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啊，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知道他犯过什么罪，是我叫他犯的，他不能得救。那个时候耶稣要出来说，父啊，我的血已经把他的罪洗净了，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罪交给我了。那个时候撒旦没话讲了，耶稣基督把我们的案子包下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各位，我们每一个人
后面不要讲话，
就要这样子注意啊，将我们的一切的我们的罪向上帝交代清楚。这个福音是什么？是认罪悔改的福音。今天晚上凡是决心要把自己的案子交给主的，请举手。好，我们站起来祷告。
Thank you. Yeah.